第十二章第一节，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那你们当然都知道，摩西娶的是这个米甸祭司的叶特罗的女儿哈。那么这个就是希波拉，而且给他生了两个儿子哈。那这个是不是这古实女子就是指希波拉呢？可能不是，可能希波拉死了，摩西就又娶了一个古实女子为妻。那么娶了古实女子为妻呢，这个米利暗和亚伦呢就毁谤他了。那么古实的女子呢，一般来讲就是非洲了，那么就是比较黑哈。古实人岂能改变她的肤色呢？豹岂能改变她的斑点呢？这耶利米书的话，有可能在那个时候跟现在一样，也对黑人呢有一些歧视，我们不晓得。但是总之呢，米利暗和亚伦呢，就因为他娶的女子就毁谤他。对不起啊，各位，这个在人际关系里，我不是说骂女人哈，就是好像女人之间哈，常常有比较多的冲突。第一个有名的就是婆媳之间，我们不大在这个岳父和女婿之间看到太多的冲突，可是婆婆和媳妇中间的好像比较多，不晓得。然后一个就是姑嫂之间，就是小气吧，说哎，对，不是不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哈，就是米利暗呢，好像不晓得，说米利暗就对摩西有毁谤了。当然我们看也是，亚伦也是一样毁谤。这个毁谤是什么理由呢？我们可能摩西娶的这个女子呢，让这两个觉得不好嘛，不好就毁谤嘛。那这一点其实我们也真的要小心，因为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人也会就闲言闲语，就是不一定，这个闲言闲语包括他的老婆怎么样，他的老公怎么样，各位，这都不是我们应该说的哈。要常说造就人的好话，不要有这些事。如果他是做了违反圣经上的话，私下跟他去讲，当面指出他的错误，而不要在后面闲言闲语，他们就在那回报。哎，我们对这些就是他们不服权柄，然后找理由了。而且这找理由呢，我想也可能是他们自觉的非常有理由，那个有理由就是我是你姐姐嘛。各位，你不要忘记米利暗是谁啊，米利暗对摩西有救命之恩啊。米利暗比摩西大很多，米利暗就有点像我们今天那个姐姐年纪比较大，就有点像一个小妈妈一样，她一直在照顾摩西的。那么你再了不起，你不要忘记是我当年把你救出来的啊。那么也是很有权威的，也是我想也是摩西很好的助手哈。那个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的二十节二十一节都讲到说，米利暗是女先知啊，也是带领以色列敬拜赞美的。那他资历恐怕也都比摩西要大，最重要的是他是摩西的救命恩人，也是把他养大的，差不多他对摩西一定也很有感情。当然这个我们也要小心了，就是在教会里也不要倚老卖老。你过去不管怎么样，现在一个新进的，如果神现在把权柄放在他身上，你就不要倚老卖老，你可以有建议等等，但是总之甚至不要倚老卖老到有这个犯罪的情形了。好，那摩西娶了古实女子，米利暗可能因为他说你怎么娶了一个古实女子呢，这娶的是一个外邦人，所以我不赞成，或者他皮肤黑，所以我不赞成，反正就是毁谤摩西或者可能说摩西怎么这么好色啊，太太死了他就娶了，我们都不知道理由是什么了，反正不应该毁谤了，不应该毁谤他，那么这是不可以的事。我们在教会里要小心，尤其华人的教会对牧者是不太尊重的。那么我们当然有的时候会说，那平信徒对牧者不尊重，我看我们牧者彼此之间也不是很尊重，他们都是神的仆人，都不要毁谤，我们也是神的仆人，我们要尊重自己的职分。这里我们看到话语上的严重哈，那甚至这又是在圣经里面一个 故意写的比较晦涩的地方，就是不大明确。我们都很想知道，就刚刚弟兄说的，到底他毁谤他些什么嘛？圣经不讲，不讲他毁谤什么，你也不必去猜他。总之，你毁谤了神的仆人，不管你有多大的特权，不管你过去有多少功劳，摩西那个亚伦也是不简单的，米利安也是不简单的，那神要算账就算账了。那他们毁谤的原因不太知道，但他们所表现的呢，就是我们跟摩西也没有差多少，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那么摩西耶和华与我们说话，我们在其他地方没有看到。那么我们没有看到耶和华对米利暗说话，我们有看到耶和华对亚伦说话哈，我们有看到这样的情形，但是不与我们说话吗？那就当然就算对亚伦说话，也都是耶和华跟摩西亚伦说。那么单独跟亚伦说的，我现在自己想好像还没有哈。那但是这也是一种自我膨胀了。其实就算是摩西神跟他说话，摩西也没有骄傲的理由啊。我们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没有骄傲的理由，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没有什么自大的理由。这话耶和华听见了，你看到没有？耶和华还没跟他们说话，他们说的话耶和华就听到了。那么耶和华听见呢，蛮多、耶和华当然耳朵什么时候任何人的话他都听得见。所以我们不要随便包括在心里低估啊，我们说话要谨慎，不是只是说我们要做一个好的外交官，那个不重要，重要是求主让我们的心中良善。圣经里有很多这种说话不当耶和华听见我们就麻烦了，我们要看几个地方哈。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看过的民数记第十一章第一节，你发怨言耶和华听到了。那么我们后面也会看到以色列发怨言耶和华又听到了，耶和华都听到，但在这几个地方讲到耶和华听到呢，有很重耶和华要刑罚的意味哈，耶和华要好好的处置的意味哈。摩西娶了古实的女子，那么然后他们抱怨，他们毁谤，他们嫉妒，耶和华就听见。在列王记下十九章，列王记下十九章的第四节哈，这个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沙基的一切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就是那里在求啊，神啊，我们是这么软弱，请你听一听啊，外邦人是多么凶恶的在毁谤你，请你来做事。当然这是一个祷告了，我们当然知道耶和华都听见了。那么当耶和华听见，我们就希望耶和华做事，我们就在那里祈求。以西结书三十五章第十二节，以西结书三十五章第十二节，你也必知道我耶和华听见了你的一切毁谤，就是你攻击以色列山说的这些话。这个是对西尔山哈，就是对以东所责备的，你说了一些狂傲的话我都听见了。马拉基书第三章十六节，马拉基书三章第十六节，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听。这是耶和华听的正面的，耶和华听的正面的有两个，一个是当人祷告的时候耶和华听，凭着信心祷告他都听，另外呢是敬畏耶和华的谈论，耶和华在那里听。哎，各位，上帝喜欢听敬畏上帝人彼此的交通，哎啊，那因此我们求神让我们的那个让我们所说的话呢真是能够荣耀他。在新约里面哈，圣经耶稣也讲到说，人说人的闲话到审判的日子， 要句句供出，你们在房间里所说的话呢，要在房屋上说出来。那里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我们领受了耶稣的话，我们要传讲；第二个，我们心中有什么邪恶恶念呢？耶和华都听得到。啊，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哈，不要发怨言哈，被上帝听到了，那我们真的就糟糕了。十二章的三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那我看到大概所有的解经家大概都说啊，这句话一定不是摩西写的，这一定是后面的编者加上去的。可是因为他如果谦卑，他不会说自己谦卑哈。可是我觉得未必是这样。摩西就算写这句话，也不是表示他不谦卑。如果他的确比别人谦和，比所有人都谦和，他写下去也是真实的。他不是自己夸口，甚至可以在这件事上更显出摩西的真实嘛？就是说，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哈，亚伦和米利亚哈在那里一直嘀嘀咕咕啊，可能嘀咕讲了很久了。我们不知道他们在那里抱怨摩西的婚姻抱怨多久，可能抱怨了很久了。我们也不是用一节经文一段经文来做我们所有的标准，我们已经讲过说我们都希望我们在查考经文的时候用经文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断章取义，我们要讲得完全一点哈。那这个我们也不是说我们一定不要有所答复，有的时候也许恰当的答复是应当的。你看耶稣也曾经反驳过法利赛人，保罗也常常跟那个攻击他的犹太人反驳或辩论。那么可是呢，从这件事来看呢，起码摩西没有为自己辩论，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哈。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也讲到说啊，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深渊，宁可让步，听凭主怒。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一定不可以找警察，不可以找法官，但是我们找他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对我们的对头不是一种恣意的态度，而是出于爱心希望纠正他。第二个，我们也把这个深渊的权柄交在神和神所设立的人当中，所以我们并不是完全闭口，不一定每个时候闭口，除非神有这样带领，有的时候也许需要讲一些话。那么在这里呢，摩西就没有讲话。摩西没有讲话，不仅他为人极其谦和，我认为摩西也是非常的伤心啊。这两个人不仅是血肉而言是他的哥哥和姐姐，就生活中而言，一个是他救命恩人，一个是他助手。那么完成了这个工作，摩西完成的工作都是这个亚伦米利安一起跟他在做的，所以这个实在是，当亚伦和米利安在毁谤他的时候，在这样毁谤他，其实也是毁谤他的妻子吧。然后对摩西的做法不满意，是不是也有一点彼可取而代呀？耶和华也对我们说话嘛。那摩西显然什么话都没有讲，他这个时候有点像主耶稣啊，默默的不开口，因为实在也不太能开口。因为这两个人都不是泛泛之辈，一个女先知，一个也是这个大祭司的第一任了。哎，你要想到说我们在教会里受的委屈和艰难，实在是不足挂齿啊。这是最在权力来讲是最重要的两个人，男性女性来讲都是最重要，感情上来讲也是最亲的两个人。那么其他的人悖逆就算了，就像诗篇里面后来也是引着耶稣也讲，如果是别人毁谤别人伤害无所谓，不料是你，我们素来是兄弟。那么大卫在写这篇诗篇的时候，可能是在讲亚西多福，也可能是在讲扫罗，反正有一些他最亲的人结果落井下石，或者是对他最大的伤害。新约的时候耶稣也讲到说，不仅他自己的家人、自己的乡人、自己的地方不接待他，连他家人、他的兄弟，甚至到最后他所爱的门徒也出卖他，不认他。 这些都是会发生的。那我们在这些事上的时候，求主让我们的谦和，这个谦和不是说修养像周恩来那样，这个谦和是指对上帝的信靠。我们很难过，主实在让我们碰到这么多艰难的事，不料是你，怎么我们同桌吃饭的，我们这样这么亲密的，结果你居然还这样的事，做这样的事，说这样的话。但是显然摩西没有说话，摩西就一直不说。那这个时候真的也只有上帝来做事了。摩西在很多时候就不说话，耶稣在很多时候也就不说话了，包括多说也无益，包括有的时候可能也是在伤心啊，但是也在等候上帝替他伸冤。